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五。生命记。韦保罗牧师2019年2月10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5月9日。请打开圣经到两处经文，约翰福音5章39节。这是我们这一系列信息的一个主题经文，还有罗马书10章8至9节。现在来读神的话。约翰福音5章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罗马书10章8至9节，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这是神话语的阅读。让我们祷告。父啊，今天早晨我们聚集在这里，将我们的思想放在你的话语上，我们祈求你借着圣灵使这些思想活过来，使这些思想成为话语与行动。父啊，愿你充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使我们被分别为圣，可以按着你的心意来思想你的意念，成为你所呼召的子民，为了你的荣耀，为了借着基督带来世人的救赎。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阿们。如今美国自从罗素韦德案通过以来，也就是我读高中的高年级那一年开始，到现在被杀害的未出生婴儿已经超过1800万。最近由于各州不断提出新的法律，这个问题再次受到关注。这些法律试图使第三孕期的堕胎变得更加宽松。这些立法并不是为了保护母亲免于生命危险，因为现有法律已经涵盖这一点。现在所用的说法不再是保护母亲的生命，而是生命与健康，而健康又被定义为身体或心理方面的健康。当然，这种对心理健康的模糊定义会使得在怀孕后期有更多的婴儿面临被终止生命的危险。时间不允许我展开所有从圣经以及世俗科学角度来说明为什么这本质上是夺去无辜生命的论证，我在这里不详细展开，我们可以在问答时间再讨论。但我可以简单说明一点，从圣经来看，这个论证并不困难。大卫在诗篇中提到自己在受孕时就以人的身份被看见，诗篇51篇4节。在受孕之时，他用的是只适用于人的语言来描述自己，这是旧约的见证。在新约中，希腊文用来描述胎儿和出生婴儿的词语并没有本质区别，并不区分已经出生的婴儿与尚未出生的婴儿，因此从圣经语言来看，并没有人为设定出生前后生命不同的区分。从较为世俗或科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你让一个受孕的胚胎自然发展，不加干预，18年09个月之后，他或她就会从高中毕业。换句话说，如果你不去干预，你看到的就是一个人。这听起来也许很简单，但我鼓励你们，如果认真研究这个议题，就不要陷入各种人为制造的混乱标准之中，比如心跳、脑电波、感知能力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定义生命的方式，但这些标准往往是人为设定的，用来混淆视听，并为某些可怕的行为辩护。我们国家的一位领导人曾被问及这个问题，他回答说，这超出了我的职责范围。这话可以理解，确实超出他的职责范围，但问题在于他不应当在不承认这一点的情况下去制定相关法律。人们的问题在于他们自己设定标准，然后再根据这些标准来做决定。几年前我在一个查经小组里，这个议题被提出来讨论，一位组员显然非常痛心，这是很多人都会有的感受。他说，我们必须意识到神会因我们国家所做的这些事来审判我们。 于是我开始思考，一个国家最可怕的是情是什么。在众多可能性中，其中非常严重的一项就是失去自己的孩子。如果有审判临到，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类的罪。说这些的意思是，我们可能正在审判之下，但我们却没有意识到。那么，为什么在我们今天讨论生命记中看见基督的这件事时，要提到这些呢？我稍后会解释。先让我们简单回顾生命记的背景。生命记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中来源于书卷开头的几个字，因为希伯来人通常用书卷开头的词来命名整卷书。生命记开头是这是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而在希腊文中，这卷书的名字意思是第二律法。生命记并不是一套新的律法，也不是不同的律法，而是对律法的重申，是神与他子民所立之约的更新。生命记被称为耶稣最喜爱的书卷之一，因为他多次引用生命记。当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时，他三次对魔鬼的回应都出自生命记。再简单回顾一下摩西五经。我们今天已经完成了五经的阅读，也就是旧约的前五卷书，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旧约的另一部分。在创世纪中，我们看见创造、堕落以及恩典之约的宣告，福音的种子已经在那里显明。我们看见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应许不断显明，而这些最终都在基督里成就。在出埃及记中，我们看见救赎的伟大画面。摩西作为拯救者的预表，指向基督这位真正的拯救者。逾越节的血涂在门框上，使灭命的天使越过那些家庭，使他们得以存活。保罗说，基督就是我们的逾越节，他的血涂在我们新的门框上，使属他的人免于永远的死亡。在立位记中，我们看见重点转向敬拜真神。神拯救他们不是为了让他们随意自由，而是为了使他们可以敬拜神并永远享受他。在民数记中，重点转向预备征战。那是数点百姓的意思，他们已经被带领出来，现在要预备进入应许之地。在生命记中，我们看见进入危险之地之前最后的提醒。他们即将进入一个在属灵与道德上都极其危险的地方。生命记的内容主要是在回顾他们被提醒自己的失败。摩西要他们记得那些使他们跌倒的事情。这些原则对我们个人同样适用。作为教练，我们常说不要回头，要往前看。但如果你一再犯同样的错误，你就需要停下来思考问题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需要回顾，然后反思自己的软弱，反思跌倒的原因，最后做出决定，在未来更忠心的行走。我认为这是基督徒生命中不断重复的过程，而摩西正是在呼召以色列人这样做。摩西通过一系列的讲道来完成这件事。生命记基本上是摩西所讲的三篇讲章。要记得，他们在旷野已经40年。当初从埃及出来的那一代人，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都已经去世了。他们需要被提醒，就像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提醒一样。摩西既口传这些信息，也将其写下来保存。我看到马太·亨利的一段很好的评论，谈到这一点。很多年前，我开始把自己的讲道写下来，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注意到，每个星期天讲道时，大家手上都有我的讲稿。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我自己听别人的讲道时，也喜欢能够翻阅、查找，而不是必须从头听到尾。我可能只是想找到其中一句话或一个观点。我这样做是为了帮助大家，也为了将来方便查阅。马太·亨利说过一句话， 这里说的是圣经，不是我的讲道。他说，律法既借着口传，使人受感动，又借着书写，使其长存。在申命记中，我们看到许多与出埃及记、立位记和弥数记相同的内容，也有很多重复的部分。从历史阶段来看，他们基本上处在同一个时代。逾越节以及各样的节期在这里再次被提起和回顾，这些是绝不能被遗忘。神在不断提醒他们，神的话语要常常摆在他们面前，无论是在门框上，在手上，还是在额头上，都要纪念。当我们走完整本圣经的这条66卷书之路，并进入启示录时，你们会更明白这个提醒的意义。把某样东西放在手上和额头上到底意味着什么？在神的百姓中间，应当有公义与忠诚的体现。在申命记中，我们也清楚看见这一点的强调。神呼召他的百姓对受压迫的人存怜悯，对故宫、穷人、孤儿、寡妇都要有慈爱与体恤。神在这里发出非常温柔的呼唤，指出立约子民彼此之间应当如何相处。我也很喜欢听到丹·帕金斯常常在这里说，我们作为教会是一个家。我作为教会的牧者也非常珍惜这一点。我很享受看到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也能彼此喜乐。我知道有些人搬离之后会想念这里的关系。我希望他们会想念我，但其实他们真正怀念的不只是讲道，而是这个家，是彼此之间的关系。因为讲道他们随时可以在 Sermon Audio 上听到，但他们怀念的是彼此。这种强调在申命记中也非常明显，就是神的百姓应当如何彼此对待。但在申命记中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在前面的书卷里不太容易看见的。如果不特别留意，甚至不会注意到。如果我没有记错，并且经过查考也确认过，在创世纪到弥数记之间，爱这个词从未用来描述神与他百姓之间的关系。然而到了申命记，我们开始清楚看见，在创世纪到弥数记期间，神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出于父亲般的爱。也就是说，神现在在申命记中把之前一直在做却没有明确说明的事情解释出来，这些都是出于他的爱。我们来看几处经文。申命记4:37说，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申命记7:7-8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事，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申命记10:15也说，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神现在是在不断提醒他们，我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父亲般的爱。这就像一个父亲在家里养育孩子是一回事，但当孩子离开家去上大学时，就变成另一回事了。在某种意义上，这里就像神在他们即将进入新的环境之前，再一次确认他对他们的爱。因为他们即将进入的地方，在道德、哲学、宗教上都充满极大的试探。我自己也有三个孩子在大学读书，其中一个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你们如果了解大学环境，就会知道，当我读这些经文时，心里会有很强的现实感。在今天的大学环境中，酗酒、道德混乱、世俗世界观的强势灌输，甚至对持守三一真神信仰的人带来的压力和排斥，都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同样的图景，他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不再只是彼此在一起，而是进入一个充满影响力的世界。因此，神在这里不断发出提醒和警告，这些提醒其实都是出于爱。因此，我认为《申命记》一个非常重要且独特的主题就是神的百姓是否会屈服于周围文化的吸引，还是能够分别为圣地，活出不同的生命。这是整卷书所提出的问题。难怪在《申命记》中会出现著名的示码宣告，《申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这一节经文很有意思，其中主是单数，神却是复数，这在希伯来文中会让人思考它的意义。如果你相信独一真神，却又看见这里的表达包含复数的含义，这确实值得深思。无论如何，这强调的是只有一位神。因为在周围列国的环境中，神的百姓很容易被引诱去敬拜别神。有人会说，你可以有你的神，我有我的神，大家都可以共存。今天我们甚至看到所谓共存运动看起来很包容，但一旦你不同意，他们就不会与你共存。这并不真正合理，也不合逻辑。在人生命中，最终一定会有一个神在掌权，即使那个神并不以宗教语言出现。所以我要挑战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思想、言语和行为之前，我们都应该问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在引导我？我们需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说这些话，为什么做这些事。我不是说我们要陷入不断的自我分析之中，而是说我们需要清楚自己的方向与使命。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要往哪里去？这些问题曾经让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感到困惑，但这些问题其实是有答案的。答案就是我们是为了荣耀神，并永远以他为乐。这是一个极其美好的答案，是一生的追求，并且延续到永恒之中。无论你做什么工作，都可以为荣耀神而做，无论你是传道人还是鞋匠。这些百姓即将进入应许之地，弥数记中已经数点军队，他们现在准备进入世界。他们将进入一个列国彼此征战、道德败坏的世界，但神的百姓被呼召要分别为圣，活出智慧、忠心，并谨守神的律法。在申命记四章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你可以看到，他们将进入一个混乱的世界，但神的律法将显出极大的美丽与优越。然而，就像父母看着孩子离家一样，申命记中也充满警戒，他们不仅要面对外界的影响，也可能反过来被外邦文化影响。因此，神不断警告他们不要随从那些假神以及随之而来的败坏行为，因为当人取代真神之后，行为一定会随之败坏，包括道德败坏，甚至极端的把自己的婴孩献祭给偶像，为所谓更大的利益。读到这些，我们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圣经就是如此记载。而在今天，有些人也仍然记得，当年认为允许合法杀害婴孩或老年人是不可想象的。但历史已经证明，许多我们曾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最终都发生了。因此，我在开始时提到这些，是因为我们必须承认，神所说将会发生的事情，确实已经发生了。我们已经让自己 更多的受到世界的影响，而不是让世界被神的子民所影响。在结束之前，我想先说两点，然后再聚焦于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在生命记中如何看见耶稣。第一点，我并不是在怀念所谓过去的美好年代。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50年代，回到那种听科尔戴特唱 Mr. Sandman 的时代，而不是现在流行音乐中充满暴力的表达。但这并不是我的意思。我们不是要回到50年代。为什么？因为50年代本身已经通向60年代。也就是说，问题并不是突然在60年代才出现的。50年代里面本身就已经存在某些错误的根源。而我认为，我们在50年代和60年代所看到的道德崩塌，其实是因为神学开始变得暗淡，失去了清晰度。这种神学上的模糊，最终导致在60年代和70年代显现出非常明显的道德脆弱。甚至我认为这个问题比50年代、60年代还要更深，根源更久远。我只用一句话表达一个观点：我们曾接受一种神学，他认为世界的衰败本身就是神的计划。你们可以在问答时间再问我这个问题，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而在西方文化中，它已经变成了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但更重要的一点，其实在申命记第八章中已经清楚指出，以色列人不可信里说，这些财富、成功与得胜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力量得来的。神不断提醒他们，他们若要作为一个国家持续蒙福，就必须持续承认自己完全依赖神的能力与大能。当神赐福你，而你开始忘记这一点时，衰退就已经开始了。换一种说法，在申命记9章4节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的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这里强调的是一种骄傲是必须被警惕的。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任何个人，都必须像以色列一样，回顾使自己跌倒的原因，反思自身的软弱，然后立志在未来更加忠心地行在神面前。我并不是在呼吁回到过去，而是呼吁从错误中学习并向前行。无论是个人、教会还是国家，都应当如此。第二点，也有人可能不同意我刚才所说的内容，甚至会指责我把美国等同于神的国度。事实上，在当代文化中存在很多不同的神学立场，也有人强烈反对我这样的说法。他们认为我把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混为一谈。有些人认为神对世界有一套伦理体系，对教会又有另一套不同的体系。他们认为神赐给以色列的律法只是给以色列和教会的，而世界则有一套通过自然法则或普遍观察就可以理解的不同体系，不需要借助圣经的特殊启示。因此他们认为把圣经中的律法国家化或政治化是错误的。但我必须非常清楚地说，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事实上，我甚至会说，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周围那些列国就不会被神赶出那地。因为正是因为他们在这些我们今天所讨论的罪恶中行事，神才将他们从那地赶出去。他们不是以色列，不是立约的百姓，但他们仍然因为这些罪被审判，被赶逐。如果这些原则只适用于以色列，而不适用于列国，那么为什么这些列国会因为违反这些原则而被赶出？因为摩西所说的这些内容本身就具有普世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是在神面前受约束的受造者。 如果当时住在那些地方的人能说话，他们会说阿们，因为那些地方的压迫与邪恶极其严重。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很难想象当时的黑暗与压迫。但在那样的环境中，神的律法反而显出公义与良善，是对压迫的一种拯救。有人说，申命记28章和29章中的祝福与咒诅不适用于今天的国家。但事实上，这些经文所描述的状况在今天的世界中依然普遍存在。我并不认为美国就是神的国度，尽管它在历史上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但我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承认有一个更高的国度，并在其面前谦卑。这也是美国之所以曾经强盛的原因，也是它要持续强盛所必须坚持的原则。我相信以色列是旧约时代神的立约子民，而今天讲这段信息的主要对象是教会。你们就是教会。我主要的信息就是不要被周围的文化所同化，不要被世界污染。正如雅各书所说，不要被世界玷污。但以色列不仅是教会意义上的群体，它也是一个国家。而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愿意接受神的话语的影响，就都可以蒙福。因此，申命记所呈现的愿景是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律例典章呢？那必定是有福的国家。有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我们必须向万王之王屈膝，因为如果不向他屈膝，就必然会向别的王屈膝，没有第三条路。最后，在结束之前，我们回到最关键的问题，基督在哪里？如果我讲申命记，而主要信息只是一个没有基督的国家伦理体系，那我就完全失败了。因为我们从旧约的整个制度中可以清楚看见，任何脱离基督的体系，无论政治、经济、宗教或教育，都没有真正的盼望。没有任何制度可以靠自身维持长久，除非耶稣基督以他的能力改变人心。否则，这些话语最终都会落空。在摩西最后一篇讲章中，我们看到一个熟悉的主题，神把生与死、善与恶摆在以色列面前。他呼召他们要遵行他的道路，谨守他的诫命、律例与典章。这不仅仅是关于一个国家的生死问题，更不仅仅是历史性的兴衰。更清楚地看，这是关乎永生与永死的选择。神就是把这些摆在他们面前。你会发现，无论是在旧约还是新约中，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在基督里得救这样的表达，并不总是以我们今天系统神学那种清晰的句式直接出现。圣经有时候只是说你要跟从我，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使你们的人如鱼，但并没有像后来神学分析那样把跟从拆解成非常细致的步骤。有时候经文说的是信靠，有时候说的是遵守诫命，有时候说的是谨守律例典章。这些词在圣经中交替出现，但我要非常清楚地说，摩西绝不是在教导以色列人靠行为称义，好像他们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或自己的义来获得成功或生命。他已经在前面彻底反对了这种思想。摩西也不是在告诉以色列人，你必须达到某种标准才能得着永生。我怎么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有新约使徒的解释，而你也有。我要提醒一点，我现在所讲的并不是每一句话都自动等同于绝对正确。你们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如果我讲错了，在问答时间你们可以举手，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但是当使徒保罗解释旧约时，那就不再是讨论的问题，而是解释已经被启示出来的真意。 正是通过保罗的解释，我们才清楚看到摩西话语中关于基督的真正含义。在摩西的呼召中，要行要守的语境之中，我们读到这样一句话，这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引用了这段经文，他把基督清楚明确地带入这段经文的核心解释之中。今天很多人，包括当时的人，甚至今天仍然有许多人认为旧约的信息本质上是做好就得生命，但保罗在罗马书中澄清了这一点。他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罗马书十章五节。然后他话锋一转，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接着他说，他到底怎么说呢？然后他直接引用申命记的话，这道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然后保罗解释这句话的真正意义，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十章八至九节。我在讲罗马书的系列讲道中已经详细讲过这段经文，所以这里不再展开。简单来说，自从人类堕落以来，永生就只能借着信心在基督里得着。无论是在旧约还是新约，永生的应许从来都不是靠人赚取的，而是借着基督的功劳白白赐下的恩典。若不是基督的功劳，我们就不能得救。若我们转向任何其他道路，就是在否定基督的降卑与高升。保罗在这里说，不要说谁要上去，也不要说谁要下来。意思是，这一切已经完成了，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我们不需要再去攀登某种天梯来得救，因为基督自己就是那梯子。当保罗带着无误的权威引用申命记时，他所指的这道就是我们所传讲的信心之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的心看见你从起初直到如今始终如一的救赎信息。你从未改变你的计划，就是要差遣救主，并且你已经差遣了这位救主。我们得医治是因他的鞭伤，我们得救赎是因他的宝血。愿我们不再转向任何别的依靠，只单单仰望基督的这与神和好的平安。奉他的名祷告，阿们。